江峰漫谈，朋友们好。20年前吧，差不多，我有个机会呢，跟一位德国朋友啊，坐在柏林的一条街，那叫做 Bernauerstrasse， 是沿着柏林墙的一条街道啊，坐在长椅上聊天，他就说起来他的父亲当年呢，从东柏林这一头从公寓的窗口跳下去，那跳下去的街道那边就是自由的西柏林。说只有一条街道之隔，为什么人们就会不惜生命的代价也要跳过去呢？一罐可乐。哎，我的朋友解释说的原因，他问过他父亲同样的问题，他父亲告诉他说，当年有一个美国大兵给这曾是少年的他啊一罐可乐，那甜丝丝的味道让他永远也忘不了。长大后大家都在讨论自由，但是很多德国人呢，东德人啊，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了。但是朋友的父亲知道，说那是可乐甜丝丝的味道。于是有一天呢，他就从窗户上跳下去了，跳下去的街道就是自由的西柏林。过了很久，东西德不后来是统一了嘛？朋友就说，当自由已经成了人们每时每刻呼吸的空气的时候啊，这自由啊又被人遗忘了，只剩下一股甜丝丝的味道。而朋友的父亲呢，因为上了年纪，体重超标啊，医生建议他只能最多是喝苏打水了，可乐是不能再沾了。只是呢啊，他父亲还是记得那份甜丝丝的味道。当年呢，这东柏林呢，把这个所有的公寓面对西柏林的那一边的窗户后来都给封死了，避免像朋友的父亲那样的年轻人继续跳出窗外。这朋友就跟我说，反正大家都喝不到可乐，然后共产党的领袖们就把可乐作为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进行批判，于是大家呢就开始厌恶可乐，觉得那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当时就插嘴了，不是，我跟你说，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可以喝得上可乐的。苏联的朱克夫元帅啊，就是二战中跟美国佬打交道打多了，养成了什么可乐掺伏特加的一个喝法，喝着喝着上瘾了。哎，后来还专门呢从比利时弄的抹掉了那个可乐商标的那个可乐给他享用。啊，为什么抹掉商标呢？大家知道啊，就怕别人说他啊生活腐朽。和美国美帝国主义的东西，这种甜丝丝的感觉啊，怀着这种感觉投奔自由的不只是柏林人。1950年代末，年仅10岁的黎智英每天都在广州火车站帮旅客搬行李啊，来养活自己和他的姐妹。有一次啊，有一名港客啊，除了给他一点钱以外，还打赏了他一块巧克力。这黎智英自己就回忆说，他说他吃了以后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啊，就认定了香港是天堂。2年之后呢，他只身一人携带1块钱港币啊，游泳成功的偷渡到香港，从做童工开始啊，一直做到后来的报业大亨。从50年代开始，实际上是持续了近30年的这个大逃港，跑过去百万之众，很多人跟黎智英一样，上岸的时候就剩下一条短裤的。但是几十年下来呢，他们开枝散叶，拥有了稳定的事业生活，拥有了什么可以预期的安定的未来。一直到那个曾经逼迫他们逃离的乌云再次降临，一国两制啊，50年不变。你想这人呢，其实是有安逸性的，他不是说你来了我就跟你拼了，不是的。你说50年好吧，也许我们再等着瞧吧，你算吧，50年吧，两代人说不定就会变的。自由和人性的良善应该有了50年的时间可以扭转专制和人心的歹毒吧。一国两制50年之后，说不定也许会剩下好的那个制度。香港人都那么想，那但是不到20年，这一切就开始变了。学校里啊，要变成大陆的教材了啊，广东话也要边缘化了，文化和认知在被悄悄的边缘化。但是香港人呢是很顽强的，在抗争，没有放弃。这抗争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香港特区政府说了，香港过去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失败的。换句话说是什么？只有服从集权统治，放弃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才是爱国的。于是人们开始认真的在选举制度上，在城市的预算上，一点点的为自己的权益抗争，要拿回来。 于是当时的特首梁振英啊就说了，2014年他就预见到啊外国势力把手伸到香港。近年来呢啊说反对派更是与外国势力勾结，梁振英说他们让香港变成反骨仔。啊，反骨就是人后脑勺不是跟骨头吗？啊，广东人说那骨头高了就是反骨仔，啊，是背叛者。说香港变成了反骨仔，这话说的，你看梁振英是不是俨然一副香港的统治者的话语方式？啊，他都不说某些香港人是反骨仔，他说香港是反骨仔。在他看来哈，如果不跟他一样对北京奴颜卑膝的，就是反骨仔。那什么叫外国势力啊？香港它就是一个国际化金融城市，说实话要是没有这个国际化啊，没有这个外国势力，你就没有国际化这三个字的生存之本。香港的与世界接轨的法治制度，我问你算不算勾结外国势力？你看一看，一眼望过去香港的大法官，你去数数他们的国籍，有几个是香港的，有几个是大陆的。香港有300万英国海外国民，30万加拿大国籍，10多万澳大利亚国籍，还有数十万的英美人士长期在香港生活，他们广泛的就职于香港的这个驻香港的外事机构了，是吧？还有这个商业机构了、银行了、公司了啊，代办处，还有多如牛毛的非政府组织呢。香港这个城市，你走上街去，你跟一个陌生人问声好啊，雷猴啊，走散呢，你很有可能就在跟外国势力联络。在大陆啊，中共是把什么非政府机构啊，甚至教会啊都定义为西方反动势力，甚至是情报组织。你要是跟数以万计的这些外国人啊，你其中一个啊喝咖啡写一篇文章，那你不就被定义为勾结外国势力了吗？按照这个标准呢，一般的香港人都会被新出台的国安法拿下，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都成了反骨仔啊，都成了国家的颠覆者。其实呢，把梁振英的逻辑和判断稍微调个个，一切就合理了。那就是梁振英和当下的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是背叛和忤逆香港人的反骨仔，啊，是背叛全体香港人自由意愿的反骨仔。哎，你把这个一调过来，是不是一听一切都合理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世界一个没有信息高墙封锁的，可以说全世界，他怎样反过来看黎智英昨天被逮捕的事件。香港时间8月10号早晨7点啊，壹传媒的老板黎智英在自己的住处被带走，然后呢还被带走的有黎智英的两个儿子和壹传媒的四名高层，而他们通通的啊被称触犯了港版国安法第29条，就是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有超过200名警员呼呼啦啦的啊，吆三喝四闯入苹果大楼进行搜查啊。最初他们竟然还拒绝出示搜查令，那不就是一群土匪闯进来了吗？国安法一执行，你看到没有，就无法无天。为什么要200人这么浩大的声势啊？有人说是为了震慑香港人，我说错了，正相反啊，是他们无比的心虚，这叫抱团作案，所以呢就什么，就会有法不责众的一种侥幸。为什么还要去抓黎智英的孩子呢？黎智英啊早就料到今天这个情况了，很早就表示过，就算是有切割吧，说对于两个儿子的事业他没有插手，对他们创办的公司也没有入股，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啊，因为调查的目的，更不可能是抓到了说两个儿子也有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了。此次同时被捕，就是中共惯用的伎俩，去要挟，用父亲对儿子的亲情，用家族的那种承受的压力来逼迫黎智英就范，是绑架了孩子。港警这大动作搜查的时候，哎，他做的也不地道。壹传媒集团的这个法律顾问先开始给他强拒于门外。香港电台、立场新闻这些媒体的这个记者呢，被拒绝入内采访。但是，哎，他又向另外两家打开了这个门。港警方面解释说啊，说对这两家媒体说，你现在进去这个搜查的现场空间有限，你们不能进去。同时呢，有官方色彩的 TVB、东方日报放进去了。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一件逮捕啊，所谓逮捕黎智英的这个事件，暴行与丑行并行，绑架人家的孩子，200警察壮胆出警，怎么就可以把香港的自由的声音啊，你就湮灭了吗？用你这种暴行和丑行就可以湮灭这些声音吗？你看腾讯啊，在这个川普总统宣布对微信的限制令之后，这个什么这个股盘呢啊大跌啊，你想嘛，反自由帮助独裁者控制人民的商业，他无论做的多大，最后就是像沙堡一样，孩子一泡尿就能给你给浇塌了。都说股市看人心，看涨看跌不就看人心浮动吗？对不对？那这回在壹传媒的股票价格上更是反映的透彻。壹传媒碰了这么大的事儿，老板被抓，总部被搜查，高层也要被抓，要在平时你看是不是要跟这个微信一样，要是总统说了要限制你下面的这个软件了，马上就得跌，要在平时这个企业就得完蛋了。但是香港股市单日之内壹传媒大起大落，就在10号这上午，港警说抓捕突袭各种这个传闻过来以后啊，壹传媒的这个股价跌幅的跌破了这个 16%。 中午过后大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股价竟然大幅上扬，截止下午两点钟，壹传媒的股价涨幅最高时候达到了340%多，创下了这个公司上市以来最大的涨幅。人们说这是护盘涨幅，那我们就要问，究竟是谁在护盘呢？难道黎智英后面真的有什么外国势力现在啊把钱掏出来要来护盘吗？那肯定不可能嘛。中共党媒自己说了，是广大市民扼手相庆所以买入。你这个党媒的这个逻辑啊，他跟这个梁振英说香港是反骨仔，他是一个逻辑。你去跟他辩论呢，你都会让自己的智商受到伤害的。啊，但是呢，中共党媒的确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广大市民在买。原因不是这个原因。啊，根据捷利交易宝的数据说，富途证券净买入500多万股壹传媒，华盛和盈透证券也分别买入了30多万股啊。那么我去查证了一下，富途证券呢，目前是香港券商客户数第一位，是散户们的最爱。因为它有个互联网的交易的一个特点呢，也深得广大大陆投资者的偏爱。换句话说呢，通过富途证券进行的对壹传媒的护盘行动，是香港甚至包括大陆的广大散户们对暴行的抗议，对黎智英和苹果日报同仁代表的这份自由精神的褒扬。这就是民心呐。中共最怕的不就这个吗？他为什么要组织人在大街上签名说拥护官法啊？为什么要把都已经过世的艺人都拿出来为官法站台啊？为什么要组织什么深圳啊、惠州啊、福建的人这下香港去挥舞红旗支持官法？不就心虚吗？他知道在香港这民心不在自己这一边。中共执行国安法打击黎智英已经是预料之中的。去年七月份香港酝酿紧急法的时候就已经锁定了黎智英还有香港的主要的良心独立媒体。此次下重手啊，包括仍在继续的抓捕，来自什么呢？原因呢，来自现在国际形势的逼迫之下中共做出的一些反弹。我们看一下这些国际形势。第一，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昨天就在抓捕黎智英的同一天，他展开了台湾的访问。除了对台湾旅行法的实践之外，阿扎尔此行呢，他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我过去跟大家分析过了，国际卫生组织美国是不是已经退出了，对吧？那台湾又是老不给他进去，国际卫生组织在中共的指令下把台湾一直在拒之门外，所以你看等于两个门外汉共同重建没有共产党的国际卫生组织。甚至哈，有更远的目标，就是什么？美国可以找回当年共同创建联合国的最早发起人呢？你就是中华民国吗？当初最早的发起人，所以共同去重建去共化的国际组织。所以你看，阿扎尔此行是有着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的。那还有什么？就是共同搭建防疫物资的这个制造链。因为被中共疫情改变了的世界，连口罩都成了重要的战略物资了，所以美台共同搭建医疗物资供应链， 直接就破了中共的叫什么叫后疫情时代的战略企图。这都是啊让中国恼火的事情。然后8月9号前一天，五眼联盟啊外长发表了声明，共同谴责中共推行香港国安法。这除了让中共更加孤立之外啊，这几个国家啊，这是除了美国以外啊，他们剩下四个国家跟香港一样，都具有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历史，在未来香港的社会体制啊、选举制度、法治的执行上有切实的监督作用，对香港的移民难民他呢也有着最大的退出保障机制，这些都是对中共在香港行恶最大的制约，所以他恼火。美国又出台了对中港两地破坏香港高度自治的11名这个高官的名单，制裁名单出来了，这在香港和北京已经掀起了政坛风暴。哎，不管有多少跑出来说开脱解释的，其实这一棍打在谁身上自己知道疼啊，说美国没有财产，那现在你看好啊，美资银行已经停止了11名官员的账户，你在香港总得有户头吧，是吧？紧接着被中共威胁过的汇丰银行在内的啊，包括汇丰、渣打、星展等各大外国银行的都已经明文出台配合制裁的政策，严禁参与被美国等国家或联合国制裁的任何商业活动。哎，这一年前就跟大家分析过了，没有侥幸，因为银行哈，他不跟你几个人做生意，他遭到的损失一定会比冒犯美国的制裁损失小。美国这个长臂管辖权呢，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让每一家银行都不敢肯定那个被制裁的人说哪一笔交易说不定就跟美国扯上关系了，最后害得自己这个银行被罚，这损失来得多大呀。所以他干脆就关掉你们几个人的账户啊，你们自己哭去，他不敢得罪美国。同样的，全世界的银行都这样，只要有美元交易的都会这样权衡。所以说一旦上了制裁名单，就等于啊与国际市场隔绝。骆慧宁还说啊，骆慧宁反正我当官的是吧，我做官员的我不做生意，那不好，他还声称可以给川普寄出去100美元啊，让美国冻结。哎，挖苦一下美国哈，我跟你说，你真的别笑得太早了。你知道其他几个中共高官有多恨你吗？啊，你开这玩笑激怒美国，你看白宫这一批鹰派随时可以把你们的海外账号、海外资产状况公布出来。那你就等着你的中纪委的同志来找你谈话吧。啊，说到人民用这个买一传媒的股票来表达自己的良心归属的这个现象啊，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前苏联啊，当时呢有一位啊叫做亚历山大曼的一个，他是东正教嘛，对吧？东正教的神父，在苏联的最后几年就不跟政府合作，啊，苏联也跟中共这边一样啊，也搞个什么三自爱国教会，哎，他不这么个称呼，但你得跟政府打交道。然后这个神父呢对克格勃也从来没什么好颜色，因此他被称为宗教界的这个萨哈罗夫。他们，你想他这么做多年来，是不是苏联政府得骚扰他、迫害他啊？被抄家、被审问，甚至呢死亡威胁。他呢是依然不为所动，坚持教授圣经，在各个教会中呢甚至是公开演讲，还上电视。1990年的9月啊，他就被害了，被这个用小斧子在树林里给打到后脑上了。他去世之后啊，当时这个记者报道说，苏联政府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人民，你们没有能力做任何抵抗，把人杀了，凶手不知道谁干的，也没有人去调查，是不是？就是告诉你们人民，你们是软弱的，你们没办法对抗我。但是神父的葬礼，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好家伙，人山人海，各行各业的，有平民，有知识精英，也有宗教领袖。虽然当时有人说哈，这人真白死了，说我们俄罗斯民族现在已经没有血性了，但并不是这样。当人们的人心民心聚在一起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差不多一年后，819事件啊，人们都上了街，拦住了坦克，苏联军官也背叛了苏共的命令。那这是苏联呢，那这比当下的中共强大的多呀。 在那一刻轰然倒地。所以朋友们呢，如今这种事情呢已经在发生，人们已经醒悟了，西方醒悟了，中国人也在醒来。你看香港人怎么说，香港人说哪怕苹果日报就是一张白纸我也要去买。当地时间凌晨两点，苹果日报出的街，四点钟35万报纸全部卖完。黎智英被捕却让中共真正感到了孤独和恐惧。最后咱们用这个黎智英一番话呀来结束今天的话题。你看这黎智英吧，当年是吃了巧克力，感受到了巧克力的丝丝甜味，开启了奔向自由的逃亡路。他说啊，他说我两手空空来到香港，所得一切都归功于香港之自由，如今感恩得以生命回报自由。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